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明镜要报。今天突发信号密集叠加，北京华盛顿同时放风，局势正在急转直下。先看第一条，网传张幼霞最新动向，在北京核心圈内部通报，军方气氛骤然收紧。与此同时，川普放话两到三周内结束对伊朗行动，中东局势逼近临界点。转到中共内部，石泰峰政协讲话突然删去习核心表述，释放微妙信号，而党媒高调批政绩工程，却把习近平本人推上最尴尬位置。更关键的是，经济下行全面显性化，从资金到就业同步承压，甚至连骨灰公寓都被紧急叫停。一连串动作背后，中国内部震荡正在加速蔓延。接下来为您带来详细内容。张幼霞最新消息，网传北京核心圈已通报有关习近平与张幼霞之间权力博弈的传闻，最新传来重磅爆料，张幼霞的罪名已定，与以往严重违纪违法的常规表述不同。这一次的说法被大幅升级，直指投敌叛国、美国间谍，其性质之重已触及中共政治体系中的最高罪名范畴。据海外时评人士爆料，张幼霞事件党内的正式定性是叛国罪，这是最高级别的罪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比单纯的颠覆政权还要严重。中央下发了内部通知和机密文件，核心圈已经通报，消息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目前上述消息已经在中共军队高层、厅级干部、科技干部内放风了。从叙事结构来看，将问题上升为通美叛国，显然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指控，更是一种政治修辞选择。首先，如果将张幼霞简单定义为反对最高领导人，无疑会削弱习近平的权威，并可能在体制内产生示范效应。因此，以叛国加以定性，可以在道义上形成绝对压制，使任何潜在同情或模仿都失去正当性。其次，这种叙事方式带有明显的历史投影，外界普遍将其类比于林彪事件，当年同样以叛国投敌作为最终定性，从而完成政治清算。历史经验显示，这类标签往往服务于权力整合，而未必基于可验证的事实链条。更值得关注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最荒唐但也最核心的理由，要把不能打下台湾的责任推给张幼霞。换言之，将无法攻打台湾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军事机密泄露，并非习近平的战略或能力问题，而是内部出现叛徒导致计划受阻。这种解释路径在政治上具有明显功能性，将外部失败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避免习近平承担直接责任。尤其是习在此前反复强调统一时间表的背景下，如果现实进展与预期出现偏差，就需要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来维持权威叙事。在这种情况下，敌对渗透、情报泄露成为一种相对便捷的解释框架。据称，目前部分军队与地方系统内部会议主题已从传统的反腐整风转向防渗透抓间谍，这种转变意味着安全叙事正在上升为主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经济与发展议题。这种氛围的强化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内部信任成本上升，二是政策执行趋于极端化。当敌我划分成为主导逻辑时，体制运行往往更依赖政治忠诚而非专业能力。与此同时，一些具体管控措施也被认为呈现出过度反应的特征，例如北京近日针对无人机的全面限制被解读为安全焦虑外溢的表现。不止北京，深圳也禁了，据传习家属都在深圳嘛，此举是为了保护习家人。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反映出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在复杂内外环境下，习近平当局的政治叙事正在不断强化，并试图通过将张幼霞、刘振利死死盯在敌对化、极端化的方式来维持中共内部的稳定。然而，这种以极端罪名替代制度反思的路径，短期或许能稳住权威，长期却只会侵蚀决策体系的理性基础，使真正的问题被不断掩盖，风险反而累积放大。一战强势收尾信号突然释放，川普放话两到三周内结束对伊朗行动，不等协议也要撤出，一场高强度打击正在快速收官。美国总统川普周二3月31日表示，美国将在两到三周内结束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一定非要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周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期间，川普在谈及伊朗问题时表示，我们很快就会离开。 我们正在完成这项工作，我会说在两周内，也许两周，也许三周。他补充说，我们正在非常猛烈地打击他们，昨晚我们摧毁了大量的导弹制造设施。川普在谈话中指出，此次军事行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而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川普是在被问及如何应对天然气价格飙升时发表这一言论的。他表示，我所要做的就是离开伊朗，我们很快就会这么做，然后就会直线下跌。周二早些时候，他在接受《纽约邮报》时表示，美国已基本实现了史诗之怒行动的军事目标，并将把解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留给其他国家。他告诉该媒体，我唯一的职责就是确保他们不拥有核武器。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当我们离开时，海峡会自动开放。川普此前曾表示，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并祈求达成协议，但周二在椭圆形办公室，他似乎改变了对这一外交努力的态度。当记者问及达成协议是否是美国结束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时，他说，伊朗并非必须跟我达成协议，不是。川普补充道，在此之前达成协议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他们愿意回到谈判桌前，那当然很好。但无论他们来不来，我们已经让他们遭受了重大打击。他说，他指出，当美国觉得伊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制造出核武器时，就会撤出伊朗战场。白宫后来表示，川普将在美东时间今晚美东时间9点向全国发表讲话，就伊朗问题提供重要更新。川普政府官员已一再表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将持续4至6周，目前的行动已进入第5周。时泰峰政协讲话突然降调，必谈习核心，直指高层暗流涌动。2026年3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提案交办会现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泰峰坐在主席台讲话，与前3年判若两人。他只说了句，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程刻意避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也彻底删掉了过去每次必念的2个确立、4个意识、4个自信、2个维护，这套2442效忠标配。只强调政协提案要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导向，这正是习近平目前在全党强推的学习运动。前后对比极为刺眼。2025年3月25日同一会议，时泰峰还大讲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完整念出2442。2024年3月28日，他开口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协工作。2023年3月29日，他同样要求以习思想为指导，坚定做到2442。同一人，同一场合，短短一年内表述急剧降温，中共官场老手一眼就能看出信号。更不寻常的是，紧随其后的人事大调整。2025年4月初，时泰峰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接管中共最核心的人事任免大权。原中组部部长60岁的李干杰则被对调去中央统战部。这种正部级高官直接对调，在中共历史上十分罕见。李干杰是清华大学核反应堆工程专业出身，曾是习近平亲信陈锡的门生。他在山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多次陪同习近平外出调研，是典型的习家军骨干。2024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重病消息后，李干杰就从习近平外出考察的随行名单中彻底消失。过去一年多，多名被撤换的部委高官和国企高管也明显缺少习家军背景，而部分有习家军色彩的官员却遭罢免或贬谪。时泰峰早年在中央党校长期与胡锦涛共事，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当众架离会场那一幕，在场高官人人看在眼里。时泰峰接掌中组部，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元老势力在人事布局上的重要一步。就在时泰峰讲话4天前的3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却在习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第二组会议上高调主持，重新提起2442，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一边是时泰峰刻意淡化习近平核心地位，一边是胡春华带头表忠，一边是掌控人事大权的李干杰被调走，一边是时泰峰接管中组部，加上张幼霞至今仍保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职务， 这些具体动作连在一起，清晰显示2024年7月三中全会后，习近平虽在今年1月突然拿下张幼侠部分军权并试图总掌局面，但党内质疑和阻力仍在，权力并未完全回到一尊独大状态。石泰峰3月30日这场异常低调的讲话，把台面下的激烈博弈照得雪亮，自己点名整治政绩工程，却被现实工程反向围堵。习近平在党媒高调背书下，反而成为最尴尬焦点。中共党媒3月31日翻炒习近平不搞政绩工程言论，却让习近平本人成为最尴尬焦点。今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全面贯彻习近平政绩观，7月底前完成编查编改，严防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求是网当天刊发习近平2012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政绩观言论节录，习近平明确要求官员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然而就在8天前的3月23日，习近平率李强等3名政治局常委现身河北雄安新区，他站在新区核心区公开宣称中央决策完全正确。雄安新区2017年启动，规划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官方宣称投资已超5000亿元，但现场冷清，宽阔马路空荡荡，部分高楼外立面未完工，周边杂草丛生。中国博主实地拍摄视频显示，街道行人稀少，商户门可罗雀，民间质疑声浪已持续多年。分析人士指出，雄安新区是典型政绩工程，与习近平权力深度捆绑，任何负面声音都被视为直接攻击他本人，因此他必须亲自出面强力辩护，这恰恰暴露党内质疑已到公开程度。与官媒高调宣传相反，地方官员早已把政治表态工程当作升官捷径。评论人士新高地3月底在 X 平台发文直指两大靶心，河北正定超级行政中心和陕西富平习仲勋陵园扩建。1982年至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3年零2个月，公开称这里是第二故乡。2014年立项，2014至2018年建成正定新区行政中心，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总投资约40亿元。大陆媒体称其为中国最大县政府大楼，全球规模第二，相当于76个白宫大小，楼内金碧辉煌，广场宽阔如机场，耗资巨大，却被当地民众直呼劳民伤财。新高地指出，没有高层默许，一名县委书记绝无可能独自拍板上马。另一工程更敏感，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陵园原占地仅约8亩，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后大规模扩建，占地猛增至4万亩，相当于原规模5000倍。园内建有故居、纪念馆、墓地，遍植苍松翠柏，树立花岗岩雕像，气势在中共已故领导人陵园中罕见。据报道，扩建期间曾拆迁周边整村村民房屋。港媒披露，最早推动重建习故居的富平副县长后来升任西安市副市长，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主导陵园扩建工程后，试图一路飙升，先后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吉林省长、吉林省委书记。新高地强调，这两大工程均在2012年中央8项规定出台后顶风上马，打着致敬总书记、家族荣光旗号，耗资巨额却饱受诟病。他们不是普通县乡形象工程，而是直接关联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表态工程。如今中办通知要求整治政绩观，若只打苍蝇不拍老虎，对这两大靶心视而不见，整场运动就彻底沦为自欺欺人的笑话。习近平本人反而站在最尴尬位置。求是网文章中，习近平还警告要防止数字出关、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所谓数字出关、官出数字，就是官员为求政绩虚报 GDP， 编造经济数据，已成官场公开常态。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分析，习近平对 GDP 崇拜深感不安，但难以说服中国庞大行政机器转向，因为当局同时要求官员严格政治服从、大胆创新、绝对安全三个方向互相拉扯，官员无所适从，干脆选择躺平。这场从二月启动的运动本意是纠正地方乱象，结果却把聚光灯打在最高层自身。3月31日党媒高调重申习近平原话，却无法掩盖雄安新区冷清现场、正定39万平方米空置大楼、富平4万亩奢华陵园这些具体事实。数据摆在那里，动作看得见，尴尬也藏不住。 中国大乱正式开始，猪肉价暴跌至五元斤，油价进入九元时代，49.5万海归挤爆就业市场，经济下行信号全面爆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多点集中爆发。据农业农村部三月第三周监测数据，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生猪平均价格每公斤仅11.05元，同比下跌28%。猪肉零售价每公斤22元，同比跌16.5%。部分地区五花肉已跌至每斤5元左右，排骨8-9元，创近7年新低。养殖户大面积亏损，一头猪平均亏500元以上，多家上市猪企二月销售收入大幅下滑，消费端急剧萎缩的信号十分明显，猪肉对越来越多家庭已从日常刚需变成奢侈选项，低收入群体正转向馒头、咸菜等廉价主食度日。与此同时，3月23日24时起，国内成品油价格大幅上调，汽油每吨上涨1160元，柴油每吨上涨1115元。92号汽油零售价正式进入9元时代，加满一箱50升油要多掏86元，这直接推高物流和生活成本，间接引发输入性通胀压力。就业市场雪上加霜，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留学回国人数已达49.5万人，同比增长19.1%。2025-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1200万，海归与应届生共同挤压本就稀缺的岗位。一家科技公司企业文化栏目甚至公开写明，通过 AI 能力帮助企业淘汰更多的人，直白的令人脊背发凉。居民收入下滑，失业率上升，债务压力不减，物价成本却在抬升，形成恶性循环。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二月已升至5.3%，青年失业压力更大，当前局面清晰可见，产能严重过剩，终端需求疲弱，结构性失业加剧，成本端反弹四重压力同时袭来，猪肉深度亏损，油价大幅上调，49.5万海归回流，这些具体数字和事件正勾勒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现实，习近平当局能否稳住局面，目前看难度极大，更多信号显示，底层民生压力已逼近临界点，刀已架在中南海脖子上了。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中国禁止将空置住房改为骨灰公寓。来自 BBC 的报道说，被称为骨灰公寓的空置高层建筑，在有的地方成为中国哀悼者存放骨灰的热门场所。中国政府将禁止民众将亲人骨灰存放在空置的公寓单位内，这种做法原本是为了避免支付昂贵的墓地费用。这项新法律将会叫停日益普遍的骨灰公寓现象，由于墓地短缺，这类做法近年越来越多。在中国，由于部分地区房价较低，很多人发现将亲属的骨灰安置在一间空置公寓内，比承担高昂的丧葬费用更能够负担得起。该立法禁止将住宅物业专门用于存放骨灰，并禁止在墓地及合法生态安葬区域之外埋葬遗骸。骨灰房是指由死者家属将空置的房产改造成为祭祀厅，他们会把亲人的骨灰放在这里，并将空间布置成祖先牌位的神龛。据中国媒体报道，这类公寓通常能透过拉上的窗帘或被封住的窗户来识别。哀悼者们正利用中国近年下跌的房价，以较低成本安置亲属的骨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房价比2021年下降了 40%。 与此同时，墓地资源有限，而且临时使用权需要每20年续租一次。根据网站资料，北京昌平天寿陵园的墓穴价格约从13人民币1095英镑至200万人民币1019.17英镑不等，较便宜的选项为生态结缔葬、环保葬墓地，一般的立碑墓穴起价约15万人民币，最高可达30万人民币。网站指出，这类价格在北京相对较高，葬礼的费用也十分高昂。根据保险公司永明金融的调查，2020年中国葬礼的费用几乎接近全国居民年平均收入的一半。在社交媒体上，有评论者指出墓地价格高昂，并质疑新法律的执行方式。一名微博用户写道，如果能够负担得起墓地的价钱，谁会用这种方法呢？另一人则说，执法人员要如何判断这些公寓单位只是用来存放骨灰，他们又会如何处理？ 这项禁令在清明节前夕推出，在这一天人们通常会到亲人的墓前打扫及祭拜。周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民政部针对殡葬业高昂的成本问题制定了新的规定，他们表示将会推出新措施，以打击欺诈行为及葬礼价格的不透明问题，以切实减轻人民丧葬负担。以上是今天的重要新闻，请继续关注明镜新闻台，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报道。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